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但是并不代表不重要，最后一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的总复习呢，我是借着三个方法来复习哈。第一个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写整个独立危机他们的心得跟收获做见证这是第一个部分的。我们估计有一定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借着现场考试即席考试，我出五个题目，那五个题目，所以谁有答案赶快举手，好不好？那我不会把条件列得太严例如说，他如果这题的答案一共有7个小点的话，你只要达到5个小点就算过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5个小点的话，你要补送我一个奖品然后同一个人最好不要答超过一次，你只要讲一次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很会考试留一点机会给别人那这个是第二个是借着考试，那第三个是借着我自己有一个几个主要的大纲的一个总复习，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Q&A，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前一阵子没有空回答你们的，你们可以现场问。然后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时间是我们颁奖的时候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心得分享好了。你看我前面这么一排有这么多的位置所以如果你只要预备好的都坐到前面来，那我们就按照顺序，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等候人。所以原则上出来做见证的一个人2分钟。那么最多3分钟，好不好？就是把感恩归给神。当你独立为敬，你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开启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在这里述说耶和华恩典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快手笔，好不好？这是一场属灵的爱宴。把底下时间交给弟兄姊妹，好，开始。
各位弟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这一章就是说，尊神为神哈。那云牧师有说过，就神要我们成圣的话，不会不给我们方法。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成圣的方法，在很多很多 detail 里面。OK，然后也表明了神的所事。第一个我最感动的就是神把这个君尊的大祭司的职位给我们，我们是这个身份，那我们要活出这个身份来。然后我现在也了解为什么神要在那个祭的时候把血点在我们身上的部位，就是要我们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touch no evil, and walk no evil. OK， 然后神给我们这些command， 就是要保护我们，要提升我们。而且我发觉这本书是很活泼的，一点都不像以前我们认为的这本书是很死板板的。OK， 那我比较受益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我们从那个禧年的这个制度可以看到，神让我们有机会来 redeem 我们的身份 ，redeem 我们的 properties， 然后把我们从那个奴隶的身份拯救出来，然后在那个收割的时候，有那个 gleaming， 就是实惠，要把一些东西留给穷人或者是外邦人。然后那个工资，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也不要隔夜，然后不要在瞎子的面前给他绊倒，然后也不能骂那个聋子。OK，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他什么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的，没有模棱两可的时候，那像在圣殿盖的那个那些东西呢，那个尺寸啊，什么都是很精确的。OK， 然后我也了解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神，就是我们在立位记26章，然后在生命记28章，他又重复这些他的怎么样可以赏赐我们，怎么样会得到惩罚。那就像云牧师今天早上说的，就是说你看到那个Grand Canyon 的时候就一声哈，那这个就是我的得着，就是非常的 amaze， 就是 神祝福就是顺服他的人，然后神不祝福这个不顺服他的人。在那个利未记第五章第九节，他讲到这个世代的诅咒，他说你们不可以拜别的神啊，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是神圣的神。如果你们拜别的神的话，那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惩罚到第三代第四代那些不爱我的人呢，爱我的人我会祝福他到一千个 generation。 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有很大的警惕，我们今天所言所行，你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呢，对你将来的那个后代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不能这个不三思而后行。那我最后的总结就是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凡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增加。阿们。
哦，我上来就结束了哈。那其实曾经读利未记的时候因为觉得他跟我们的文化差得很远，然后一方面他有很多对犹太人的繁文缛节，所以每一次读的时候我都不由自主的就跳读哈，一目十行。那说实话读完了也真的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啊，虽然我还读过神学，但是对利未记的认识其实都非常非常肤浅。那借着这次利未记的课程它加强了我对利未记的这个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所以非常感谢主其实借着这次的课程，我真的认识到利未记是一个宝贵的属灵的大宝库在里面不但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也看到神的细致入微的爱，也帮助我们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于弟兄说利未记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信息，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信息我真的非常的阿们特别是对我全时间服侍主来说我觉得对我有很多的提醒因为于弟兄在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到，这本书是讲到神式的交通跟圣别的生活，讲到神愿意跟人面对面的交通在这样爱的相交的里面，然后带出来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想到这里的讲到这两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检视我自己，我也环顾我的四周我真发现今天神家的仆人常常服侍里面有枯干有软弱，有跌倒，甚至有时候犯罪，其实贞洁都出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自己分别为圣的生活上面所以这些点对我有很大的提醒。那里面也提到讲到这个圣洁的生活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些特别的祭讲到赎罪祭这些的祭的时候特别的讲到这个祭司他本身我原先因为讲到我们是新约里面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想到我也很认同，但我原先的认同只是认同在功用上，我觉得我每个人都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我是祭司。但是透过这门课讲到祭司的他的呼召讲到祭司他的服侍讲到祭司他的穿戴他的生活他的受膏所有的方面都讲到我们今天是如何的君尊的祭司所以我觉得这些的点都在这里提醒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来成为我服侍主的一个的提醒所以也求主赐给我恩典能够一生讨他的喜悦一生走在服侍他的道路上面。
觉得那个这个分享要早来，因为很容易雷同哈。那个我分享的如果有雷同，那是纯属偶然。那个上一次于弟兄讲那个利未记是好多年前，那个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后来我就 follow 那个上面讲的，比如什么不要吃带血的啦，后来我们就一直这么做，然后不要吃那个鱼要那个要不带鳞的那种不要吃了，什么分蹄的啦，这些是我上一次读利未记记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我后来这一次读就非常不一样，因为那个其实我对利未记的一直的理解是它是一本比较枯燥的，就是陈旧的这种祭祀的条例典章，我觉得对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其实那个神自己也说，后来在后面的先知书和历史书他自己也说，他说这个好像说这个叫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然后好像这个那意思顺服胜于这个什么羔羊的脂油这些东西。然后希伯来书也讲到很多，其实都讲到说我不理你们这些这个献祭的啦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好像都是过时的。那我觉得这回 特别不一样的就是那个牧师说到的这个读利未记的那两把钥匙，就是一个是要就是说到说这个是从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而且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当时所做的这些事都不过是天上的影儿和那个影像和这个那个形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改变了我的那个看法和那个偏见，而且帮助我在读这个利未记的过程中的这些祭祀的条例什么这些很多的困惑就都解开了。我觉得有两点特别的对我有那个很大的帮助，一个是就讲到说这些祭祀，就是说耶和华借着摩西对这些祭祀的这些要求，我觉得好像都以前以为是外面的要求，现在我真是觉得这个是神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圣洁的这个服侍他的人的一个心意。对，这个实际上就讲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因为我们在神家都做各样的服侍，也是担各样的责任，我觉得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是神自己的一个非常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美的心意。因为这个成为对的人在教会里也经常讲也经常提到，我们好像自己也耳熟能详，但是真是当看到说这个走过这一遍这个摩西讲到这个我们祭司当做的这些怎样从这个告诉我们从世俗中从这些世界中把自己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说神真是圣洁的神，我们所经守的一切的服事其实也都是跟圣洁的神有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那个圣洁的要用那个神赐给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些圣洁的生命来服侍他。对，那其实我本来还想讲到这个血，其实这个血也特别是我就再有十秒钟哈，我觉得他特别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帮助的是他讲到说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这个血赐给我们可以在台上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跟我们今天薄饼也好，我们在生活中这个要按照圣经说我们不要去那个再犯罪再去得罪那个神，然后那个好像践踏神在那个为我们所付的这个宝血，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提醒，真是神的心意其实就是让我们圣洁，他所做的这些一切担当我们的罪都是为了这个。对，好，
我就响应Jeff的号召就抢着上来，如果雷同纯属巧合。对，我以前其实利未记也读了不止一遍两遍，因为每年这个读经计划都要读过一遍，但是我对利未记的那个感觉和大家大多数人都一样，就觉得枯燥，然后觉得难懂，而且和我没有关系。然后在这次上课之前，我还专门认真把利未记读了一遍，而且把那个条例都列出来，就把他们之间做了对比。但是其实这些我是对这个条例有一些深入的了解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还只是神写给当时在西乃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写给我的。但是经过这次上课呢，我觉得让我对利未记就是有了一些新的开启，就无论是从读经方面，从这个释经学方面，还是从我生活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首先从读经方面，就是一定讲它在这个摩西五经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那个出埃及记，就是神用那个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人救出这个为奴之家，然后下起这个民数记，就是以色列这个民众在神的带领之下迈向应许之地。所以在这之间神给他们颁布这个要把他们分别为圣的这些条例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仅得救还要成圣，我们要成圣就必须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别的生活。然后其次在那个释经学角度呢，就是余弟兄他说这些他引用那个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一定要把神的那个救赎计划以及基督要读进去，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对着影子看就是看不清楚。可是当我们把这些引进去的时候，就真的能看到神的那个公义圣洁与他的慈爱借着耶稣的血在这里就两个都被成全了。还有一个就是从生活的角度，因为我们就是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他讲说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被神拣选出来，已经被他分别为圣，就要 归给耶和华为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过一个圣别的生活。那借着这个立位记，就是一定讲了那么多这条例背后它有那么多属灵的意义，其实借着这个属灵的意义我才看到，哇，这个立位记真的就是我们过圣别生活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次讲课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看到立位记，一是看到和基督的关系，再一个看到和我自己的关系。所以这个体会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不是那么枯燥，是非常的鲜活的，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都可以用到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
首先感谢主啊，我有机会上来，讲一下新的分享。那么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和班长呢，我说了一下，我说我们俩呢，夫妇俩都是65岁以上了，我说我们是不是两个人讨论的时候再写？我们班长呢给我来个特例，他说同意你们两个人写，那么我就讲一下我们两个的新的分享啊。读立位记新的分享，说实话，单单只是靠我们夫妇两个人，我们绝对不会去读立位记的。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根本不需要读立位记，因为这卷书只是旧约时代人们献祭礼仪的记录，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这几个月通过于牧师每个星期日给我们讲解辅导立位记，使我们对立位记有了不同的了解，感觉自己学到了许多属灵的感悟，灵命有了很大的长进。立位记之中的许多礼仪虽然特为那个时代设立，目的都是要显明一位崇高圣洁应当受人敬爱顺服并敬拜的神。牺牲和献祭有什么区别？有何区别？立位记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牺牲和献祭可以交替使用。通常特指的牺牲品被称作祭，祭呢有燔祭、素祭、平安祭等。人向神献祭，就是把祭物烧在祭坛上。在旧约时代，献祭是来到神面前，能与他和好的唯一方法。不同形式的献祭有不同意义，因为每种祭祀与特定的生活处境相关。颂赞神、敬拜神、感谢神，固然要献祭，而求他赦罪也一样要献祭。为什么神特别看重献祭的事呢？神吩咐百姓杀牲畜做赎罪祭，以牲畜献祭有两个目的，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牲畜象征性的代表罪人，牲畜是象征性的代表罪人，因此他是为人的罪受刑。他是为人的罪受刑。第二点，牲畜的死表示一个生命已经献上，表示一个生命已经献上，可以拯救另一个生命，拯救另一个生命，在整个旧约时代一直都如此执行的。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死成为最后的献祭，基督的死他是成为最后的献祭，他一次就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行。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从牲畜来献祭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从牲畜来献祭了。立位记虽然是祭祀的手册，记录了许多那个时代适用的礼仪，但是这些繁琐礼仪的记载让我们更加对主耶稣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神不仅圣洁公义，更是慈爱怜悯，他是何等的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一切人生道路上的艰难
靠主得胜一切，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神，见证神，高举基督，同一心灵，同一脚中，突展神国。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最后是2019年4月8日。
谢谢两个人，
谢谢大家啊，
讲得不太好。
谢谢陈叔叔。对，特别感谢主啊，余弟兄啊，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立位记啊。我在跟很多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啊，有蛮多得着的啊。那特别是啊，真的是看见啊，在立位记里头啊，神啊，耶和华神，他不但的应许我们，他说他是亲自使我们成圣的耶和华神，他更是借着立位记啊。我们看起来非常繁琐，非常有时候觉得枯燥，有时候觉得重复的种种的规条啊，献祭的那些条例啊，我重新读过以后啊，真的是觉得说恰恰看出神对我们的爱啊，就好像是那个父亲在不厌其烦的啊，在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来显出他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啊。我想到自己有时候教小孩子的时候，一次两次他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就不耐烦了。可是我们神对我们却不是这样啊，他是借着这些条例把我们要带进到他的圣洁的这个生命里面，带进这个圣别的生活里面，所以他亲自的向我们启示啊这个成圣的根基和成圣的道路。那他也更自己为我们成就这个成圣的根基和成圣的道路，就是他赐下他的独生子啊耶稣啊，成为我们啊成圣的根基和道路。在查考立位记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第二作业里面特别查考这个赎罪记啊和他对我们的启示啊，特别在希伯来书里头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啊，我就特别有感动，看到说那个赎罪的那个公牛啊，他的血和脂油啊要献在坛前的时候，但是其他的部分整个的公牛要搬到营外去啊，完全的烧在营外啊，在一个洁净的地方烧在营外啊，就是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也是这样的。他本来配得啊，他应该当得一切的荣耀，能够在耶路撒冷里头啊被大家来欢迎，在圣殿中他应该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成为我们赎罪祭的时候，他也要出在营外啊，被钉在哥哥他山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看出神对我们的这个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那最后一点呢在这样的一个学习里面啊，我们分组的时候，我有幸分在这个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中间啊，我也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对神的话语就这么认真啊，在他们这个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啊，一起做作业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来摆上，让我自己也蛮得激励的。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经历。
现在那个立位记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在我脑子里头转，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站在这里把我听到的然后把我看到的说出来，不然的话会自己责备自己。这次其实以前我觉得立位记这卷书是一卷对我来说最好读的一卷书，因为可以都很轻易的就读过去嘛，因为它都是在讲献祭啊，我觉得跟我今天也没什么关系，那是好像是神写给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百姓的。但是其实当时读的时候也有感恩，因为就想很幸运没有生在那个时代，然后如果要是在那个时代我怎么去遵守那些条例。就觉得天父怎么会有这么多严格的要求，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但是也同时很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然后为我们赎罪，今天我们不用去再献那个祭。但是这次通过学习以后让我看到了另一处经文，就是除了神要我们圣洁以外，他也是赐我们圣洁的那位耶和华。所以我从这一点好像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慈爱的天父，他不仅是要求我们，他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对，而且他还把他的独生爱子也献给我们，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天父的爱，他牺牲了他独生的爱子，然后耶稣基督他也真的作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自己就成为那个最圣洁的最无瑕无疵的一个燔祭， 为我们献上，然后他也是最好最新鲜的平安祭，成为我们这个走成圣的道路的一个榜样，还有就是他为我们赎了一切的罪，所以非常的感恩。除此以外，我也就是好像听到了神在开始的时候呼叫摩西，说让他去晓谕以色列百姓来献祭，好像是想从以色列百姓那里得到祭。其实天父他什么也不缺，他也不需要我们的献祭，但是他是一位非常不仅有爱而且有智慧的天父，他让我们通过献祭这种方式来操练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献祭把自己也献上，成为这个祭，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帮助我们成圣，跟他的圣洁有关。所以我就感觉听到了这个神对我的呼唤，就更想把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去献上，然后成为他和他心意的祭吧。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神呢，我读了这门课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利未记那么枯燥，因为过去我实在是我常常读到利未记我就跳过去了，因为有那么多的这个繁文缛节啊，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但今天我现在读完这个课以后，觉得是说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才对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细节他都有一个规定。比如说在十一章里头对于食物的规定哈，那有这么多的所谓不可吃的还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话，那我是觉得说这实在是神爱我们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完全的连接的一个，就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你吃什么你就得什么，那今天我就联系到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实在太多的东西污染我们的眼睛，污染我们的耳朵，有的时候实在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是说我就算我不沾染它不许摸它，它都会找上门来的。比如说我有时候 打开我的手机的话，它一天的话就一些窗一些不晓得什么东西蹦蹦蹦就跳上来啊，就是说呢一看这都是一些娱乐性的东西，我也不能说它完全的污染，就是但至少是说我知道是说这个世界正在花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把我们的心给夺走。那么今天的利未记的告诉我们是说我们真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的耳朵，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被污染啊！所以这是我是觉得我实在是感谢神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他实在从来不是说好像硬性的要求我们是说你做不到你要硬 让我们硬做的。比如说这个利未记的第五章讲到是说我们献赎愆祭的时候说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的话，献着羊羔的话你就献两只斑鸠或者献两只雏鸽，或者甚至在后面下面就是说如果你的力量还不够献雏鸽和斑鸠的时候你就献那个细面多少十分之一什么依法啊，那就给我告诉我是说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尽管说神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成了有君尊的祭司啊，从理道理上讲神当把主耶稣赐给我们叫我们把我们的全身全心要献给他敬拜他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我做不到全身全心的，真的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心里头还有我有一亩三分地的。那么神这一卷书告诉我是说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的话你稍微少写一点啊，就是如果说那今天就告诉我说如果说我今天我真的不能像说在座很多弟兄姊妹说有很多全时间服侍神或者说有很多的敬拜很多的把时间分别给神的时候，那我就能不能告诉我自己我能不能多分点时间给神，哪怕我每一天我进步一点点也是可以的。而说我实在是觉得我是神，我实在是一个是怜悯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永远给我们二次机会的神，我感谢神。
最后三位啊，最后三位
啊，大家好，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但是我好像对，我有一点就是也是最近也特别感触一次很深的一点就是我想到就是说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是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在山上有打雷，然后呢百姓就很惧怕，他说哎呦我们不要神亲自跟我们说话，还是你跟我们说话好一点。所以我说哎，圣洁的神与人同住，哎那个场景多可怕，你说哎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面对这样的情景，但是他们知道就是说出埃及他原来也是自愿的，他也是盼望神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他也知道神的恩典，他也知道那个神对他们给他们预备的结局，这是吸引他们的，所以他相当于是对神真的是又爱又怕。但是就是神借着这个立位记，好像他把怎么样啊，我在你们中间住的时候，你们怎样对待我的那个一条一条就写得很清楚，让我们好像很怕的心呢有一点点的安啊，有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平安，能够知道哎，我们要能与神摆对了，这个把神摆对了位置的时候，神是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的限度，他看按照我们的这个能力来看我们，就是也按照我们的心来真的看我们。就像原来那个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先反火，他们就被击杀，这确实是非常可怕，也显出神的威严和他的圣洁的不可侵犯。但是后面亚伦他们没有按照规定来吃祭物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对的，即使是说后面摩西责备他们，好像神也没有再惩罚他们。所以就是感觉到就是说其实神是要我们心摆对了的时候呢，就是那是一个与他相处的第一个部分。那后面也借着这个从新约的眼光来看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就是这一部书的时候，我们像之前我确实也不知道，就是那么五个祭哈，我可能好像觉得他们五个祭都差不多，都是献祭嘛。然后但是借着就是牧师的这个就对五个祭那样的分享，知道就是说五个祭其实耶稣本身就是那样的一个这个祭的本身吧，五个方面说的那个非常清清楚楚，就是神从起初他就已经预备了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他的爱就显明在那里。所以从新约来看旧约的时候，就更加的能够理解，就是神他那一份爱心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变。所以也像新约里面讲的，就是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所以相当于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新约的这个亮光，能够真的能够最终能够从追求神的恩典能够去追求神本身。谢谢，
感谢主。我就是有两个点的分享哈。一个点就是读立位记看见我们的天父对罪人是何等的慈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以后，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其实就断绝了与神的来往。那借着神所颁布的在立位记中所记载的这些礼仪点，这些不能叫它繁文缛节，就是礼仪典章哈，神实在是在还不是救恩显现的时候，为罪人预备铺了一条路，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那神自己也想念罪人，这个是很摸到我的，我觉得神的心意。那第二个点就是我还有你们在座的各位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献祭礼仪的事，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居然可以因着他的宝血照着我们的本相直接就到神面前去， anytime any day anywhere， 这个是一个何等的恩典跟福分。所以我自己很被摸倒，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珍惜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这恩典，不只是他花了那么多的代价，更是你知道有多宝贵。独立未记你就看见说，如果没有耶稣我们要去见神，你能想象你能做吗？我是觉得没有门路的。所以我们好好珍惜，我们真的应该天天天天都来享受这个福分，天天都来亲近主，天天都来向我们的主表达他的爱，也来领受天父的爱跟祝福。谢谢大家。
对，那个我觉得读立位记收获很多。对，因为其实我常读的都是新约了，旧约像大家弟兄姐妹就很快就翻过去了。可是我在读最近在读新约的时候，特别这几个礼拜我在读新约的时候，我觉得收获很多。 因为其实常讲到经上说，经上说，其实说什么我根本也不是很清楚。那现在看利未记的时候，就是原来它只是那个意思。那我最近比较收获大的是就是 讲那个燔祭啦。燔祭它有 好几个条件嘛，它有三个条件，我觉得讲得很棒，都讲到那个基督的所事跟他的所作。他说第一个 要全部的献上，第二个他不能够有瑕疵，第三个他必须要剁成筷子，要剁成小小的然后才献上去。 我觉得这三个点都让我就我觉得太丰富了，每个点都讲到基督的每一个他的性情，那 我觉得很棒，这是读利未记的心得。
好，我相信时间够的话，很多人都想出来做见证哈。那我收到的，我目前大概收到的40份心得报告，所以如果你们其他人还想写，继续写啊。完了以后，我会稍微摘录一下，把它 compile， 然后寄给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消化的得着了，我们再跟众圣徒分享其实是很好很好的祝福啊。所以我说过，今天复习分4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心得见证，第二部分是考试啊，那第三部分是我自己大纲的复习，第四部分是 Q&A， 好不好？然后最后是颁奖。那我们现在有5个题目考试啊。那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答对了，就下一个题目就让给别人。那除非没有人，我只好再回来找你了哈。我没有什么奖品，是于师母施舍我的，给了我一些糖哈。因为我出了5个题目，所以你先拿最后一包，我看他那边还有什么。好，我们现在看第一题，燔祭条例中7件重要的讲究是什么？泰弟不准讲，他刚刚是说三点了哈，所以你们只要讲到5点以上就可以。好，还有没有人要起来讲？做妻子的要不要帮他补全？还有没有 ？OK， 亚莎，哎，那个麦克风给他们。谢谢。可以从那3个点，你可以先重复。
对，一个是就是要全然献上，然后要没有瑕疵，然后要把那个皮剥了，就表示我们的面子什么的。还有就是要是公的，而且我说了4个吗？
4个了。
那个腿和那个脏要洗。
OK， 好，5个，还有没有？
我以为5个就够了。
OK， OK， 好，请坐。你可以来拿奖了哈，等一下。啊，对，你不用现在拿，等一下拿好了，我们省时间。还有没有人可以补充这2个？没有奖。要按手在他的头上啊，表示他被献就是我被献，不然应该是我被杀在坛上的，但是他替我上的祭坛啊，所以我跟他按手表示联合，他被献上就是我被献上，他完全属神归给神就是我完全归给神，他被杀就是我被杀啊。还有没有要亲自动手？好，我们把7个答案放出来看一下。必须全知的，必须没有残疾，必须剥皮切成筷子，就是没有 self identity 啊，我的奉献爱神，不被人知，不被人记啊，就是完全没有皮，没有什么认不出我来啊。第四个，这个脏腑跟腿要用水洗净，腿是走路了，不仅我们外面需要洁净，连我们的生命也要被洁净，在洁净的里面把自己献给神。那么必须是公的，然后献祭者要按手在圣祭的头上，然后亲自宰杀，把血洒在坛边跟会幕门口。好，这是第一题，这个借着考试复习好不好？好好。第二题，献素祭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讲究？有4个。好，你们只要答对3个就给我讲。有没有人举手？好简单哦。好，进阶。
不可参，哦，突然间有人。不可掺酵，不可掺蜜，然后必须要用立约的盐，然后所有的乳香要烧在坛上。
啊，全部对。好，你等一下可以来拿奖哈，4个打出来给我们看。不可以加酵，不可以掺蜜，不可以缺了立约的盐，然后所有的乳香必须全然归给神。好，第3题。 祭司在承接圣职的典礼上有哪些程序啊？啊，虽然有八个，你只要讲五个就可以了。好，那个 Cindy。
蒙召，第一个，然后洁净，然后服圣服，还有受膏，还有吃东西。
还有什么？
吃东西。
吃东西。
还有一个，还有，哦，献祭，献祭。
献祭啊。
啊，同住七日，是吗？是吗？
被神关锁七日，很好，请坐好，我们打出来看这八件事情。蒙召、洁净、服圣服，然后先是大祭司跟会幕祭坛这些先辈高我们说过，因为大祭司预表的基督，他是在赎罪祭之前先被高，众祭司是在献赎罪祭之后才被高所以大祭司受高，然后开始献祭就是为百姓不是为他们全家献祭为其他的祭司献祭，然后这个祭司们这个时候受膏，然后祭司们享用神的食物，然后最后祭司必须被关锁七天为的神也与神同关锁学习出来服侍神以前，先学会进入幔内亲近神这是祭司的承接圣职的几件重要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新约，刚才大家很多人都讲了，在新约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从万民中挑选出来特特属神的，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祭司。所以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全民皆祭司他除了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这些以外，他很重要的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祭司。教会不是靠中间阶级，不是靠圣品阶级，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所以我们都需要被洁净，都需要被膏都需要献祭都需要穿着圣服披戴基督我们都需要学习享受神所享受的学习跟神一起被关锁这个每一个点都很重要所以就是说立位记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的，是息息相关的好，第四题，以色列共有哪七个节期可以分为 OK， 已经这边有人可以分为哪三大组？对，
我先回答第一个吧。七个节期，我看我能想到几个。第一个是逾越节，因为这个是就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第二个是。不是主
婚，无孝节。
无孝节，对，无孝节，因为就是脱离罪。第三个是初熟节。就是要
没有关系，你不用解释，你只要讲哪个节。
对，我要想一下。第四个是五旬节，讲到圣灵充满。第五个是祝棚，不是吹角节。因为就是讲到基督再来第六个是祝棚节，
还有一个在中间的
祝棚节是后面，那就是赎罪日。
对，好，我差点以为大宝要帮你买个礼物送给我了。七个答对，五个可以了哈。那哪三大主记不记得？
逾越节是一个组，五旬节是一个组，然后祝棚节是一个很大的。
很好啊，我们打出来看。逾越节这一组包括逾越节、无孝节跟初熟节，那七七节又就是五旬节，那么最后一个祝棚节包括的吹角、赎罪跟祝棚，这三个都是在七月份你就发现这三大组都跟收割有关系逾越节是在初熟那么七七五旬节是收割节，那祝棚节呢是收藏节把它收藏，都跟收割有关系的。好，最后一点，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需要弄到哪五样东西？好啊 ，Michelle。
需要用到牛膝草，然后活水，两只火鸟，然后朱红色线，还有 相百慕。
非常棒，好，五个打成。香柏木我们已经说到了哈，讲到基督高大荣美的生命啊，他的馨香就讲到基督的生命和性情。朱红色线特别讲到救赎啊，那牛膝草讲到我们的信心啊的运用，在这里支取啊神救赎的这个宝血。那火鸟呢，一直被杀，一直被放到野地去啊，一个是他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那另外一个放到野地是神叫我们的罪远离我们啊，他啊不仅仅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活，所以这两只火鸟然后活水，那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啊。所以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就是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使我干净啊，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啊。那这是这五样东西，不管是用的大麻风身上得洁净，它的住处要得洁净，也是用这五样东西啊，记得了哈。好，那么最后的复习是我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在讲义上都有了哈。一个是整个立位记的主旨啊，我们开始放好不好？立位记的中心信息讲到神圣的交通跟圣别的生活。我们能够有圣别的生活是建立在神圣的交通上，就是我们跟主之间借着祭物，我们有份于圣洁的生命，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份于他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神圣的交通里面，我们可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key sentence 就是19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好，再往下，利未记的两把钥匙大家很多人都提到了，一把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换句话说透过基督来读。那么第二个呢，是希伯来书8章5节讲到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所以是重在要从属天的角度来读，这些不是属地的条例，它其实都是属天的，要从属天的角度来读。所以这两把钥匙，我看到很多人在写的时候都提到这两把钥匙，所以从前对旧约觉得跟我们无关，现在透过这两把钥匙，不仅立位记开了， 连旧约都开了，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好，那再下来，那立位记如果照两大段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头十章讲到成圣的根基，那 后面的17章讲到成圣的道路，或是前面讲到香蕉的基础，那后面讲到香蕉的要求，前面讲到亲近神的途径，后面讲到荣耀神的生活，前面是讲圣洁的生命，后面是讲分别为圣的生活。好，那我最后一个还没有放以前先问大家，那我真正上课的时候我没有用二分法讲，我分成四段，哪四段？没有奖品，有没有人有愿意回答？好现实啊，没有奖品就不回答了。第一大段，献祭的条例，1章-10章。第二大段，侍奉的条例对不起，1章-7章是献祭的条例，侍奉的条例是8-10跟21-23。第三大段呢？生活的条例生活的条例从11章-20章它就是前面是讲这个洁净的条例11-14章到15章，然后后面是讲到圣洁的条例，那么中间差的16章讲到赎罪讲到赎罪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一段是什么？其他的条例。好，我们放出来下一章讲对这就是我们总纲了好，那这是我们借着走马看花的把最重要的点看完了，大家记得好不好？好，那么最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一个比较沾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些比如说表号比如说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比如说讲到鹰说它不洁净是因为它的凶残，就是说这种对于这种类似的这种经文，如果没有其他
经文对照去解释它的这个表号的话，那么我们在自己读经的时候是怎么能把它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可以读出来，并且能确定这个东西是差不多的？
这个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在这边举的一些的例子，其实很多都是根据释经原则啊，解释圣经不能够凭诗意去解经的啊，那个天马行空随便去解释，所以它还是有一定释经的原则。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在小组能够要带查经的话，你一定要修过我们释经学啊，释经原则，不然的话你就会去随便解经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并不代表就可以全部去发挥了啊。像有人一本包括这个奥古斯丁，他对好撒玛利亚人，他每一个细节他都加上解释，那其实有些弟兄是不必要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发挥，要在一个解经原则的里面来解释它。所以你现在先不着急啊，我想你继续的好好的修一些课，那我们在释经原则里面都会讲到解经的几个原则，那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来解经就比较放心。那另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自己也会把圣经向我们开启跟解释啊。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大家利未记所听到的其实也已经蛮够的了哈。那能够掌握他的经义，能够运用出来已经很够了。还有没有人有问题？这个容易啊，结束了。那我们现在来颁奖哈。那个上一次大家小组的作业真的做得非常好哈，有你们一共19个小组全部都交上来。所以你们等一下这个小组一个人来拿一个杯子。那我本来找不到糖，我以为你们没有糖呢，就像小组长倒给小子一杯凉水喝就好了。结果后来于师母送来了，所以你们意思意思哈。那个礼物是很轻很轻的，但是意义价值很大，好的，表示你们是优秀小组。好，那么我们最后呢请王班长上来有点训话。那这个小礼物是送给他的，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好，
谢谢啊，谢谢于弟兄，谢谢于老师，把这么复杂的这个立位记讲得这么简单，但是实行起来就更加的复杂。我首先感谢所有的参加立位记的这些我们的同学们啊，我们报名的时候将近有200人，到今天还有100多人一直在坚持到最后。那我首先也抱歉啊，如果你刚才的全勤名单里，如果你确实是全勤了，你也补听了，因为记录的问题我造成的失误啊，我现在在这边向你们道歉，也是希望你们下次在有签到的时候，你们就认真的签。那希望大家如果对教会的这些上主日学的签到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向我向教会来反映，我们可以来改进。我听到这个同学们刚才的见证啊，我非常受激励。我在想以后下次做见证要抢到第一个，不然的话别人的见证都把我们的说去了。我就想到再一个呢，就是我非常感谢于弟兄常常讲我们这是王子训练班。阿们，看的是个王子训练班。我就想到那个摩西啊，他在王宫，他学了埃及的所有的各样的技能。有一天他这个到了这个，他待了40年，后来40年呢是在这个旷野里头，他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后来神40年以后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学，我鼓励大家。大家珍惜我们还在这个 SV 教会能学习的这个机会就是尽量去来上所有的主日学的课程如果你们还有心愿的话，去参加 CDC 项目默培训中心，也希望你们大家能报名他们有更深的要求，也是为了将来我们在神的家被神所用。最后一点就是我非常谢谢于弟兄，大家一起向于弟兄鼓掌，谢谢于弟兄那也谢谢我们自己能彼此鼓励激励，我们能坚持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特别谢谢、
我谢谢王正的提醒哈，我真的鼓励你们上香柏木，我如果在我年轻的时候有香柏木培训中心，我一定报名参加， 因为省了我们太多时间啊。那个早期的弟兄姊妹应该记得我说过，你在这边上过这些课，至少在你个人属灵的追求上，在圣经的功夫上，你可以省你5年到10年。然后很多人跟我讲说，余弟兄你讲得太保守了，起码省10年以上的功夫啊，因为你自己读很多地方读不懂啊，而且你自己读有的时候就不够认真啊，缺少同伴。可是在博训的里面有一班爱主的弟兄姊妹一起往前去，就像你们这次读利未记有上百个人这样子读下来啊，我自己都很感动。我看你们的报告，我就心里面非常非常安慰，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因为我觉得弟兄姊妹很认真，好不好？所以博训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很多人每一年都几百个人申请，但是我们都很严格的筛选，希望大家不要糟蹋了，我们好好珍惜。我们有个祷告，好吧？主啊，我们特别谢谢您，为着你把我们摆在你的家中，我们感谢您，为着你亲自用你的同在，用你的祝福，用你圣洁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我们更是要感谢您。但愿我们跟弟兄姊妹在这里真的是像一家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也彼此在你的面前成为追求的同伴，更是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成为君尊的祭司，好好的侍奉你，叫你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你为了利未记我们有一个好的打结，你继续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读经的生活和心愿，让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